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海漫游》。今天要介绍给您的是一位洞箫演奏家廖景栋。有人说廖景栋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演奏家，走过半板人生的他已经积累了40年的制作和吹奏洞箫的经历。廖老师除了以无师自通的方式学会洞箫，还自行研发出一套制作箫的独门绝活，让不少吹管的演奏行家佩服不已。自称对于声音非常敏感的廖景栋，为了执守洞箫这一门吹奏艺术，除了自己加入南管的演奏团体，也鼓励妻子一起学习。经过几年的接触，他的太太对于南管也培养出了高度的兴趣，从此以后夫唱妇随的游弋其中。喜爱洞箫的廖景栋就像一块海绵，也同时学习了乐琴的演奏跟古诗词的吟唱。他说，平生钟爱风流骨，会取知音弦管明，但看人间名利史，情书山水寄闲情。
竹山镇因为曾经有满山遍野的竹子而得名，正因为地灵人杰的关系，从那里孕育出一位奇特的竹管乐器高手，那就是不管在箫的吹奏上或是箫的制造上都称得上行家的廖景栋。
我生长在这个竹山，南投竹山，因为这个地缘的关系，所以呢就对箫啦笛啦就有了兴趣。那当然那时候我从小就对这个声音特别会敏感，就是觉得特别爱好，所以那时候就自己是开始自学摸索怎么吹这个箫啊。那也因为吹箫跟我们竹山的那个制箫的师傅呢有熟悉，所以呢当时制箫的师傅他也不太会吹箫，所以呢我就帮忙他做箫的分级评鉴这样子。我那时候我一开始是在国中一年级的时候，因为学校有公益教室很多的那个机器设备，我就把山上采回来的竹子呢带到学校跟公益老师商量，说我课余的时间在这里做箫这样子，我就做了第一把洞箫，就觉得很高兴。
廖景栋说，他的少年时代不像一般同样是12、13岁的人一样延续着玩乐的童年，那时他就成功地做出第一把洞箫了，好像冥冥中的安排，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迈开脚步朝着洞箫专家的行列前进了。
就是这样子陆陆续续的，我都自己有空就去山上采竹子回来制作我自己想要的这个箫。那有不同的调，不同的调高啊，就是长短跟音高低有关系，所以我就做了很多不同的调式调性的这个箫。那做了大概10-20年，我发现有一把特别满意的那一把箫，我觉得那个音色很棒，我那时候很惊讶，就是把它提名为京坡两个字。后来我那个京坡呢在台北这边有箫友的交流里面呢的聚会呢，大家都试吹过，都觉得很渴望有类似这样子的箫。
从小开始不断地在吹奏箫、制作箫，做了10-20年的箫之后，廖景栋在无意中做出了他的千里马，一把他提名为金坡的洞箫，从此更得心应手地游弋于箫音之中。
景栋老师在了解吹奏和制作洞箫的技法之后，也从其中体会到一通则百通的道理。而为了探究洞箫的极限，他更做出多种不同的洞箫，其中包括最胖的、最细的、最长的以及最短的各种箫。廖景栋一边吹奏一边研究制作方法，完全乐在箫的世界中。接下来我们请廖景栋为大家介绍箫的来历以及他跟传说中的神兽的渊源。
在箫声中浸淫了将近40年的廖景栋，对于箫的认识自然有独到的见解，但是对于初学的人来讲，要经过怎么样的学习过程才能得心应手的让这个看似简单的乐器传送出优美的音律呢？
要学箫其实也不难啊。在我们民间有讲一句话，你箫鬼聘满戏弦，就讲学箫学个基础大概1年就够了，学笛子呢，那个直笛呢，大概1个月的那个拉弦乐器、插弦乐器，大概就要凭个人的音感，如果音感不好，可能要换下辈子才能学，这是满戏弦，我做这呆就学起来的对。我觉得吹箫的这个需要的技巧不很多，它比较不重那个很多的变化，但是它蛮重视这个气韵，就是很像那种我们写书法这个粗笔韵笔怎么收，就是一个音呢就有可以看到功力的深厚，就是如何出音，如何延续，如何到收起来，它在很简单的这个音符中呢，可以感受到它的美感。如果说你要再深入到箫的艺术的话，那可能那些基础功就是要一些积年累月，在日本在讲说尺八的培训，大概10000个小时的吹奏是一个基础。
这些数字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从这里可以知道一位洞箫音乐家的养成是多么的不容易。然而箫看起来好像老得跟这个时代的脉络衔接不上关系，它到底有多古老，又是缘起于何处呢？
唐朝当时的尺八保留在日本的皇家博物馆，有好几把。那这个1尺8寸长呢，它的由来呢，我把它推测了，它是由我们黄钟之长9寸而延伸来的。那黄钟之长9寸是这样的长度，这是皇帝那时候命他的大臣凌伦去采谢谷之竹，像那个凤的声音来做这个律管。有人讲到说吹箫会引凤，原因其实不是神话，如果有凤了，因为你是用它的声音来做的嘛，要模仿它，所以它会飞下来啊，当然的。但是我曾经在山上吹箫，早上以前我在练箫都早上上山上吹，有那个大鸟飞过来，真的哦，这个是可能也有小鸟飞过来，也有曾经一群的这个围好像围过来，其实它是因为听了箫的这个频率，箫的这个音阶有亲切感，来看看吧。
身世可以追溯到皇帝时期，年纪已经有5000岁的箫，不但够老，而且因为跟凤有关系，所以让我们感觉到它的神秘古雅。游弋其中的廖景栋为了探究箫的领域，做出了很多形状不同的箫。
这个是竹荪，它的长度不很长，但是它的音可以大概四倍长的这个坡长的音，所以它是很低的低沉的音。那这个因为它是闭管乐器，所以它的坡长呢跟我们洞箫的开管乐器是不太一样的，它是单声坡，不能有共鸣，但是它的特色就是低沉。我实验了以后发现说，哎，这个细管虽然是低频是不利，但是它的高频响应很好，所以它的多重感更丰富。那我也透过这个多重感调制的更完美的时候，发现哎，低音很好吹，不会很难吹，只是很小声，但是它是很丰富的啊。就是越长，就是它的声波波长越长，所以它的越低音音。那如果要再长上去的话，我就没办法够得到按得到音孔啊，所以我就把它弯过来，这是四尺长。这个是我们台湾的传统乐器，叫做阿波达拉，这是我自己做，用竹管把它做，然后前面这个吹嘴呢是用芦苇，那它的音色呢是属于比较凄凉的感觉，在古诗里面有一段说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好像有令人思乡的那个情景。
为了拓宽箫的领域，除了传统形制内的尺寸和八尺的箫，廖锦栋更做出了很多形状长度不同的箫。他说可以用各种高低音律的箫一起合奏，这大概会是独一无二的音乐团。
洞箫的构造看起来并不复杂，就学习而言，入门时没有什么门槛，但是要精熟的话，就得下苦功去练了。廖锦栋解释说，在吹奏的技巧上，吹箫就像是在写书法，也就是说，毛笔人人会拿，但并不是谁都能写的一手好字。此外，关于制作上的技巧，就有更多的学问了。接下来请廖锦栋为我们解说看起来简单却暗藏无限玄机的洞箫。
箫声一向让人感觉有孤寂的味道，然而它有了廖锦栋这么一往情深的知音，甚至于用一生的心血来诠释它迷人的风采，想来它从此不会再寂寞了。
除了吹箫以外，我自己的工作上刚好是，跟这个声学技术、影像技术有关系的，所以我，在一家大企业的这个研发部门从事系统整合的这个部门，那我就利用我公司里面的这个仪表，就是一些仪器来量测我觉得最好的箫。它的原理在哪里？ 后来我发现了这个是一个多声波共鸣的一箫声，就是它因为物理上有多重谐波关系，你能到达这个谐波关系都平整响应出来的时候，你这一把箫就是很理想的音色了。所以 这也是跟以前的传统乐者他们的迷失，认为说箫材的重点其实是不是很更正确的一个方向。
担任有关声学和影像的工作，却一脚踩入古调的箫声里，廖锦栋好像是一个穿梭古今的雅士，游弋在最先进的科技和最古老的音律之间。
这个是我从发现多声波原理到如何让它多声波，这走了大概将近的七八年的时间，才完全能控管我每一个音孔都可以让它按照我那个和谐声波一起叠出来的这个理想。但是这个是一个很高精密的技术，就开拓另一片天地，这是我在吹箫上发现到很享受的一个过程。就因为箫的性能提升，我们会觉得说很享受，很陶醉在这个箫声里面。
那会认识廖老师的话，也是透过那个无远佛界的那个网路，那就看到，他这个网站是非常特别，而且我以前就是，因为本身我是专业的，就是我在一个专业的国乐团工作嘛，我是吹唢呐的，但是我本身就是从笛箫开始的，对箫声也是非常的着迷，然后就看到，这个网站我觉得非常特别，就是说它里面的一些文章非常的精辟啊。廖老师的乐器跟外面的像在乐器行卖的乐器有什么不一样？外面的乐器也许他们就是工匠做出来的，就是一个开，也许就开一个模子这样。那廖老师的话，那本身他是根据他的用材料，就根据他的条件去做的。我在吹奏上的话，就是说他的整个的操控性啊，还有那个音色还有音准的话，都非常的合我们的理想啊。
就吹起来很美，就是
不仅是很美，而且还很准确。我是觉得，这个乐器它的好处在这边了。它不是为了要卖箫啦，它是为了大家交个朋友这样。
以箫会友。
对对对。
从做出一把金坡的好箫，直到可以得心应手的做出很多把金坡之后，廖锦栋开始分享他的箫。但是他要求买箫的人要有一定的吹奏基础，所以要得到一把好箫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箫给以前的这个印象都是比较哀怨的，尤其夜晚在听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感伤的那感觉。我国小毕业的时候，我父亲过世了，我那时候会感受到更大的那个心灵上的冲击，那生活上的困难，然后尤其我那时候也比较内向，然后有那个忧郁的这个情绪，那我都透过箫声来自己来抒发，就是寄情在箫声。后来我接触到一些哲学思想，就是道家佛的禅的一些思想，那个方向就做了一些改变。就是其实这些世间的很多事情其实都缘聚缘灭啊，看得清楚这个一个现象，那就会觉得比较豁达。
传统的箫声中含有悲愁凄美的声调，那样的音调刚好符合当时廖锦栋哀伤的心境。然而境随心转之后，如今他传送出来的箫声 则更为丰富华美。
硝的物理特性，它也蛮适合现代人，好，因为现代人生活比较紧张忙碌，通常这个心呢都比较浮躁，那也很多的毛病，好啊，人际之间也会比较不和谐，啊，如果透过硝声，啊，你听硝声，硝声本来那个频率的那个范围，就是对我们脑波呢有一种平息的作用了。然后再增加到我们箫声有共鸣的特性，它又在物理上是一个和谐的声，多重的和谐声，然后让我们更容易亲近它，更容易放松下来，所以也变成一个现代人一个很好的心灵的一个精神食粮。好，这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所以我就一直把这个箫声的这个分享走向一个宽阔的质感，平息的放下，从容的那个感觉来。
祖国骄兵
锦栋所说的，除了自己陶醉之外，更希望能分享他的箫声，希望人们听到优美的箫声之后可以得到放松，进而感受到舒适平和的心境。
廖锦栋喜欢带着太太参加好友的雅集，彼此以琴箫会友。廖锦栋的箫声不哀不怨，吹出的音符可以帮助听音乐的人舒缓情绪，让心情更加平和。透过节目介绍，也盼望廖锦栋的箫声能够带给您幸福温润的感觉。今天的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艺海漫游，我们下次再会。